小田宇的命运真不好。那么小，母亲病死了，小妹妹被卖了，爹又自杀服毒了，剩下十几岁孩子怎么办？多亏好心人帮忙啊，挨家挨户去乞求。咱说了，有的好心人心肠软的，尽力帮帮忙，就有那么些王八蛋，你不帮忙可以，还放出狗来咬人。看来这个人呢，真是不一样，良莠不齐，也有善良的，也有凶恶的。后来把乞求这钱数了数，买棺材根本不够用，顶多买两领席子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是这老光棍给出的主意，说孩子，实在对不起了，你把你爹用席子裹起来，就在这屋里挖个坑，把他埋了就算了。哎，上哪儿埋葬去？就这屋是最好不过。田宇也没主意，听他说的有理，拿着锹镐，这老头帮忙就挖坑。哎，哪知道这个消息被房东知道了。房东一听，这还了得了，这屋里埋个死人，往后谁敢住啊？哎，就跑到这儿竹篮。后来老光棍和田宇跟他这一说，他也深表同情，算了吧，干脆这笔钱呢我出，谁怨我倒霉把房子租给你们了呢？他拿出四块钱来，买了一口薄皮棺材。那薄皮棺材又叫狗碰，怎么叫狗碰啊？把死人装在里头，那野狗用脑袋一碰，哗啦，这棺材就散帘子，也不过走走形式而已呀。哎，总算买口棺材，把死人能装在里头了。乡亲们帮忙，远台深埋，田宇把爹安葬了。那么现在落得是孤苦伶仃啊。怎么办呢？还得给人家当半喇子。这个事情啊，过去不到一年，雪上飞灵火人来砸姑顶，把这孙大头家给抢了，东西全给抢光了，孙大头也跑了，就剩下小田宇，他在这当半喇子，也落到土匪手里了。这个雪上飞看了看，这小孩十四五岁，长得干净透亮，不讨厌。因此这许尚飞告诉手下人不要伤害他，洗把脸换套衣服，刚抢来的好衣裳扔给田宇了。我小兔崽子，洗把脸穿上。田宇不敢不听，洗了把脸穿上了。许尚飞看看，怎么样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呐。行，我你叫什么名？
我叫田宇，
名儿挺好听的。跟我走吧，从今以后你享了福了，跟我到大木镇去，哎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到了时候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你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干什么给别人卖功夫？走吧。田宇本来不想去，谁愿意当土匪？但是一个孩子没主意，又害怕，就这么跟了土匪雪上飞。一开始他兢兢业业，晚上睡觉就做噩梦，不知道哪儿不小心惹翻了土匪，把小命扔了。过了那么几年，他觉着适应了，今年十七了，也成了个漂亮小伙儿。雪上飞喜欢他，就把他留在身边，当了个跑腿送信儿的，不管走到哪儿都带着他。所以他也知道雪上飞许许多多的机密。田宇哭着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哎呀，德双是格外的高兴，一亲人团聚， 这要把田雨带回奉天前，小玉不定得多高兴呢。另外，从田雨嘴中了解到雪上飞许多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儿，看来剿灭雪上飞用不着花多大的气力了，这也是高兴的事儿。等都说完了之后，孙大胆刘毅也问了半天，刘毅就说：“我说天宇啊，这回亲人团聚了，这是老天睁了眼了，你还在这干嘛呀？把雪上飞剿灭之后，跟着俺们回奉天吧。”“
那我能干点啥？”
德双说：“你干点什么都行啊，你乐意出力气，我给你找活；乐意读书，我送你上学校。那是海阔天空啊，往后的事儿你不必顾忌了，现在就算苦尽甘来。”天宇自然高兴，但是还得给他做工作。德双把来的目的跟他一五一十都说了，我们目标就锁定雪上飞。咱这么办啊，保守秘密，你依然带上这些东西，镯子、貂皮袍子，你上大白梨家里去，千万别走漏一个字儿。问问他跟雪上飞什么时候约会见面，如果雪上飞来了的时候，及时告诉我们，把他一举全歼。你看好吗？
我有点害怕。
哎，别怕，有我们你怕什么的？哎，你不说旁人怎么会知道？这雪上飞也不会能掐会算，对不对？
您说的也是。
那好吧，别怕，下定决心，男儿当自强啊。你像雪上飞这种人，你跟他打交道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想想是不是？
我早就腻歪了。
那行吧。大家是非常高兴，所以就把田宇的东西还给他。这田宇也鼓足了信心，书说简短，就进了大木镇，先见了大白梨，把这东西往上一献，大白梨自然是高高兴兴，把镯子皮袍子收起来。田宇就问：“当家的问了，你们俩人什么时候见面？”“
哟，都想死我了。你回去告诉他，最好啊，今天明天我们就见面。”“
今天恐怕不行了，就得明天了。我让当家的赶紧过来。”“
是啊，我有一肚子话跟他说，你告诉当家的，现在形势有点不妙，大军进了山了，我在大木镇住着，心惊肉跳，叫他早早的把我给接走。”“
哎，您放心吧。”田宇说完了，离开这儿，又找着那几个眼线，按着德庄的吩咐跟他们说，当家的在山坡等着，见你们的面儿，要听取你们的汇报。
啊，是啊。
这仨人一听信以为真，就跟着小天宇到了荒郊野外。一进林子，这仨人有点发毛。当家的在哪儿呢？
不在那儿呢。
天宇用手一指，指的是冯德双啊。德双带人过来，把枪一举：“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”仨人当时麻爪了。他们是土匪的眼线，其实也是大木镇的山民。当眼线一方面为讨好，一方面挣点零花钱，所以说一见大军顿时就麻爪了。德庄马上向他们交代了政策：“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听我们的吩咐，按我们的话去办，没你们的亏吃，不也没有你们的好果子。”“
是是是是是是是。”
仨人谁也不敢扎刺儿了，把眼线给稳住，这消息就等于隔绝了，谁也不给雪上飞送信儿，他等于瞎子，等于聋子。依然是小田宇奉命回到宝花山，见着雪上飞。雪上飞啊，一点都没怀疑，他就问田宇：“路上怎么样？”“
挺太平。” 你怎么才回来？
哎呀，当家的，尽管太平，我也得加小心，不敢走正路，我转的是山路，顺便打听打听大军的情况。
嗯，做得对，有出息，看来你是成人了。见着我的相好了吗？
见着了。
哎呀，他特别盼望您能跟他见面，他说有一肚子话想跟您说，说形势对咱们不利，他在那待着心惊肉跳，想让大当家的早点把他接走。
嗯，我也这么想的。这样吧，明天一早你跟着我，咱就下山。
哎，
雪上飞下山能一个人吗？
带着四大保镖，都带着长短两件家伙，另外带着小田雨，一共六个人离开宝花山匪曹，直奔大木镇。他们这一进大木镇，马上就被德双知道了。德双四外早就布置下眼线了，自己人盯着。同时田雨忙里抽闲跑外边见德双，把情况都说了，同时还画了个地图，说我在院里头接应。德双为了给他鼓劲儿，拍拍他肩头：“天宇啊，小伙子就得闯荡，别怕，有我们呢，知道吗？你这没见着我们长官，你先立了大功了，长官也得表彰你，老百姓也得感谢你，你说是不？
我明白，我心里有底了，现在我什么都不怕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”
晚上十一点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哎，
天宇走了，他走了咱不说，单说匪首雪上飞和大白梨，好长时间没见着了，一见面自然是亲热。等亲热完了，两个人说悄悄话，这大白梨是哭天抹泪呀，要求雪上飞快点把他带走。他在大木镇待着心惊肉跳，恐怕落到大军的手里头。雪上飞安慰他：“你放心，我这次来就是为接你啊，你呀好好睡觉，明天吃完早饭，我带着弟兄们把你接进宝花山。你到我那儿那太安全了，我的宝花山你也知道，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啊。他有千军万马，又能把我如之奈何啊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。俩人搂着沉沉睡去了，一点防范都没有。他带着那四个保镖，来回走动惯了，也丧失了警惕性。哎呀，一开始挺精神，以后喝了点酒，在门房东倒西歪，也沉沉大睡。就是小田雨倍儿精神。田雨觉得这时间怎么这么长啊，急得直冒白毛汗，那么冷的天身上觉着发烧，盼呐、啊、盼呐、啊、盼呐、啊。他往墙上的挂钟一看，现在就到了十一点了，肯定德双在外头都准备好了。他掌住胆子，偷偷到大门这儿，别人毫不察觉的情况下把门偷偷的开开了。刚开开，外边就闪进几条黑影，头一个冯德双，后边跟着刘毅俩排长，孙大胆也跟来了。他一见德双，用手往里头一指，点了点头，那意思他们都在里边平安无事。德双偷偷的进了门房，这一看，四个睡得跟死猪相似，收拾他们好收拾，扑上去把嘴给堵住了，稍微发出一点响声，拿绳子就给勒上，嘴都给戴上嚼子了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外边。先不审讯，派孙大胆拿枪在这看着，德双跟虎一样带其他几个人是直扑正房，咣一脚把门就踢开了。这一进屋惊动了雪上飞，当胡子的警惕性挺高，可今儿个那情况特殊，他太累了，所以睡着了。当房门一被踢开，他马上警觉了，
这时候伸手要绕枪，几只刺眼的手电光照到他脸上，他睁不开眼呢。与此同时，德庄一个箭步跳到他近前，飞起来就一脚，啊，啪啪啦，手枪掉了。还没等雪上飞明白过来，刘毅过去就是一个通天炮，哐这一下打了个满脸花，哎呀！其他两个排长上去三下五除二把他推翻在地，拧胳膊给捆上了。雪上飞呀，天上飞也不行了。大白离吓得都尿到炕上了，嘚嘚打战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德双命令他起来，把衣服穿好。
遵命遵命。
一个女人她会什么呢？哆里哆嗦把衣服穿好了，屋里掌上灯，周围的邻居毫无察觉呀，没声啊。尤其在半夜下的时候，德庄命令把那四个保镖拖在院里，大门关闭，让孙大胆在外头放风，德庄在里头开始审讯。这时候啊，薛尚飞清醒过来了，一看田鱼在旁边站着，哦，全明白了。心说小兔崽子，你个小白眼狼，你把我出卖了。他横了横了眼睛，刚想发作，刘毅拎着枪过来了。你干什么？嗯，你是不是雪上飞？这回我把你翅膀摘掉，我叫你飞不起来。狗日的，你呀、啊，老老实实的。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今儿个剥了你的皮。那俩排长说，剥的皮干嘛？把眼珠子抠出来当炮踩，然后把它开膛破肚。这帮人说着又动刀又动枪的，这玩意儿吓人呢。德双一摆手，去那个好人，哎，不必。你是雪上飞吗？
嗯，是我。
好，大丈夫咱办事直来直去，别拖泥带水，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你说是不是？你说的一点不假，既然如此，请坐。哎，搬个椅子叫他坐下，就给他戴高帽。对于这种人，你得抹擦他的毛，你不能呛着他，呛着他豁出死去了，你什么也问不出来。虽然雪上飞被拿了，他手下还有百八十弟兄还在宝花山呢，所以说得稳住他，把全部的土匪一网全打尽。德庄告诉雪上飞，你是个明白人，你也知道我们来的目的，但是我们也对得起朋友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绝不叫你零受罪，好吗？问你啥你说啥。
行，你问吧。
你手下还有多少人？
96个。
是不是都在宝花山？
对，在我那山洞里头。
我那山洞我不是吹，经过多年的经营，易守难攻，一夫把关，万人难进。另外我那山洞里曲曲弯弯，那是神秘的一条山道。哎呀，可惜我丧失警惕了。不介，慢说你们这几个人，你就翻上几百倍去，你们也休想拿我。嗯，你说的是不假。我说雪上飞，你能叫你那些弟兄跟着遭毒手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帮我们个忙，让他们下山缴械投降，我们一定给他们出路。他们跟着你鞍前马后这些年也实属不易呀、啊，你说是不？哎，如果胆敢顽抗，我们是全部消灭。要那样，你心里觉着能忍下去吗？
或者你是连长，我是剿匪的连长，专门对付你来的，你说怎么办？
好吧，我雪上飞不会旁的。我这人就是讲义气，只要不亏待我手下的弟兄，我就叫他们缴械投降。哎，你这就对了，可不
可喝水，饿不饿着吃饭，我们肯定不会亏待你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人乎？你别看雪上飞，平时吆五喝六不可一世，今儿个也想求活呀。但能不激怒冯德双，他也不想激怒，也想有点立功的表现。按照冯德双的要求，第二天压着雪上飞上了宝华山。当然了，大伙都拿着武器捆着雪上飞。这雪上飞等到了山洞口这儿，发现有几个游洞哨都是自己的弟兄，心里头倍感难过呀。昨天离开之时，我还是这里的主人，顷刻间变成了阶下囚了。弟兄们，是我呀。哎呀，当家的，您身后那些人别问了，我倒了霉了，传我的命令，让所有的弟兄列队集合，到山洞外集合，我有急事要向他们训话。哎，就这样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大部分土匪能有80来人吧，在山洞前面列了队了，手里都拎着家伙事，也感觉到情况不妙。但是当家的发话了，谁敢不听啊？这雪上飞站到队伍的前头，弟兄们，我栽了，我落在鹰爪孙手里头了啊！我弟兄们，我对不起你们啊！我希望你们听我的话，乖乖的放下武器，谁也不准顽抗，顽抗是死路一条啊！将来各奔生路吧，咱的缘分到现在结束了。放下武器，放下武器！这帮土匪一听全明白了，不放下武器也不行了，乖乖的把枪刀放在地上，高高举起双手。德双叫孙大胆压着他们闪到旁边，怕他们反复无常啊，干嘛呀？先捆上俩，然后让他们互相捆。这帮人就解裤腰带解腿吧，互相捆。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，这山洞里头突然响起了枪声，啪啪啪啪啪，这子弹贴着德双那脑袋，这过去了。那位说谁呀？谁？96个人，现在出来80来个，里边还有10来个呢。那10来个有的上了茅房，大便干燥在那蹲着，没及时到门口集合，还有的办其他的事儿，还有游洞哨，他们迟来了一步。后来到山洞这一看呀，不好，一听明白大当家的落到官人手里头了。这帮小子一商议，开始反抗，想把那些放下枪的人营救回来，把当家的给救了，故此举枪射击。德双一看这不开火不行了，冲着两个排长和刘毅一努嘴还击。